他们不能够使无变有，他们不能够叫死人复活。那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到底是谁。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谁，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不一样。不光显在难处中我们会不一样，就连我们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自然就会敬畏神。因为你知道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都知道白宫是在华盛顿啊，那华盛顿 DC 里面啊，这些所谓的驻堂牧师啊，那么最常接到的电话就是人家打电话进来问说今天美国总统来不来聚会。那特别是雷根当总统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他啊，所以那个时候当这个美国这个华盛顿 DC 附近这个雷根总统常常去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啊，一天到晚接到电话，有人来问说雷根总统礼拜天来不来聚会。他们的牧师后来告诉秘书们，他凡是接到这样子的电话就告诉他，雷根总统来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一定来。太好的答案，对不对？雷根总统来不来算什么？今天我们来聚会是来看雷根总统吗？还是我们来朝见万王之王？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说他是叫以马内利，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我就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聚会中会这副德性来吗？我们会姗姗来迟，左迟到右迟到的？我听说在台湾这个老蒋总统聚会在凯歌堂聚会，他9点钟开始聚会，8点58分那个门全部关好，所有的人全部绝对准备好的，坐在里面安安静静的等他进来。那他自己也非常准时，9点钟一定进来，所有人站起来欢迎他，然后坐下来一起聚会。连一个地上的元首，那所有的人都对他这么尊重，这么在乎他。那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真信心不是只是应用在我们难处上，弟兄姊妹，真的信心叫我们与神同行，真的信心叫我们里面敬畏神，真的信心决定改变我们在生活里面做决定的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做每一个反应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在背后攻击伤害我的弟兄，我里面没有感觉呢？为什么当我在这里做一件事情伤害神家的时候，我里面不会痛苦呢？因为只是因为没有人看见吗？弟兄姊妹，真的信心让我们像摩西一样，那看见，那如同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神，让我们整个的生活不一样。神看不见，但是对摩西来说，他如同看见了那个不能够看见的神，他是在神的面前，在王的面前过生活。那么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所以罗马书第四章啊，这段的圣经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看啊。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17节一直读到21节，这段圣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写得太好了。17节到21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为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就讲到他的信心是不凭环境的，他的信心虽然他将近百岁，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这是说到他客观的环境，那没有一件事情是可能的。但是在他来说，因为他知道神，他所信的是谁，他也知道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所以在这一切不可能的环境里面，他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现在的难处是什么，我决定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难处，我决定相信我们都有难处的，可能是家庭的、孩子的、夫妻之间的、身体的、事业上的、属灵里面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教会侍奉上的，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难处。那到底今天这个难处，我们是在信心里面来面对它呢，还是我们用一个无可奈何的态度在这里忍受它呢？还是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到处求救，求人帮助我们来解决它呢？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们的问题？亚伯拉罕，他没有一个难处是假的，没有一个难处是容易的，因为撒拉的生育根本断绝了，不可能生的。但是他还是因着神的应许，他不仅仅信心不软弱，他到最后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做成。我认识一个老姊妹，她对我的属灵生命一直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她讲了一句话，她说这句话在她服侍主几十年里面，神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她。神对她说，你如果不断的信我，我就不断的做工在你的身上，我就不断的借着你祝福别人。什么时候你停止了对我的相信，我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啊，这句话是神给他的，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他常常在各样的侍奉、各样的追求，在他的日子里面，他会停下来，他会问自己：主啊，到底我是不是还是存着一个单纯、不断信你的信心？神对他说：什么时候你不断的信我，我就不断的做工在你的身上，也借着你要祝福别人。什么时候你停止了对我的相信，我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所以他一直用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在神的面前。啊，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80岁了，80多岁，他长了癌症，整个嘴巴这边都烂掉了，他用纱布这样罩着他。我听说他到最后连喝一杯水、喝一杯牛奶都要花将近两个钟头的时间，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可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满脸笑容，安安静静的，他里面一点不怕，他里面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听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长过癌症，整个肚子都肿起来，肿越肿越大。那么他是一个手独生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当他这个肚子肿胀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很丢脸，因为人家以为他怀孕了。可是他在主人面前祷告的时候，主有一天突然给他一个应许，这个病已经好了。从那一天神给他这个应许以后，他就每一天开始赞美神，他再也不为这个病的医治向神求，他就一直赞美神，主你已经医治了我，我感谢你。当他这样继续赞美，这个瘤越来越肿胀，越来越肿胀，并没有下去。这样子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别人才知道他不是怀孕了，他肚子一直肿胀着。就有一天，当他们在那里继续祷告、继续感谢的时候，那这个瘤神就一下子医治了他，整个东西出去了。他好了，他真的好了。 所以当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十七岁我长病的时候，那个癌症那次的病，几个人为我按手，那么他是其中的一位，他们一起为我按手，就在按手的时候，圣灵大浇灌，浇灌在我的里面，主也把应许给了我，让我在主的面前知道主已经医治了。那这个姊妹她很可爱，她是一个外国人，可是她很单纯很单纯，所以我最后一次去见她的时候，她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她真的不会讲什么大的道理，她每一次我听她信息都是很简单的信息，她就带领我们亲近神，带领我们爱主。那我最后一次去见她的时候，她就用马太福音的那句话，她说孩子啊，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好了。那这句话呢，是在我最后一次见他，我最后一次见他见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那次的交通里面，他左讲右讲，就是讲这句话。他的这么多年来，神一直叫我学一个简单的功课，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抓住今天与神同行，活在神的同在中，活在神的信实里面，活在神的慈爱里面。所以他一再告诉我，他的孩子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他看我带着病去那边看他。等到我走的时候，到门口了，他送我到门口，我在巷口快要转过去的时候，他老人家还是很幽默的，故意跟我做个脸，他说孩子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很简单，他真是没有什么忧虑在他的身上，一个这么单纯的信心，八十多岁生命这么老练这么丰富的一个神的使女，可是他在主的面前他很简单，神怎么说他怎么信，神怎么说他就很单纯的活出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跑去找他，带着难处去见他，那天跟他约好了跑去找他，那我到他家，他的门不关的，所以我敲了门，他就叫我坐客厅，然后就听见他从房间里面出来。他从房间里面一出来，我一眼睛才看见他，我的问题都问不出来，我真的问不出来。 他从房间里面出来就是这么安静，然后一面出来一面跟主在讲话，满脸笑容，满脸慈祥，哦主耶稣，他就一面出来他就一面这样子跟主耶稣讲的话出来，然后碰到我，他说怎么搞了，最近有什么难处吗？我就讲不出来了，我说我很好了，我说看到你难处已经过去了，你马上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就姊妹他们就是这么单纯，所以一个生命老练的人，他常常在他的身上给人的感觉就他跟主中间有一个很亲的关系，而他自己变得越来越单纯。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他的信心建立在他所信的是谁，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给他的应许。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要祷告的。那如果你最近碰到一个特别的难处，你不知道怎么过去，那我建议你花时间好好祷告，甚至禁食祷告。那不要打开圣经随便点一句话说是神给你的话，那也不要自己脑筋去想一句话认为是神对你说的话，你就是安安静静的把整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你说主啊，万物在你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整件问题整件事情在你眼中你最清楚，你有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虽然对我来说我可能不知道，对我来说似乎仍然是暧昧不明，但是你说主，我在这里，我有一颗心，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主啊，我在一个最单纯的信心里面，我学习把这件事交托在你的手中，我求你为我开路，求你显明你的意思，就是求你对我说话，让我知道当或向左或向右，让我能够知道哪一个是正路，可以让我行在其间。你让主来显明，让主来说话。那弟兄姊妹，当主说话的时候，当主显明的时候，我们里面要做的就是信而顺服，就是信而顺服，不要去跟主讨价还价，不要去跟主讲道理，怎么可能呢，主不可能呢，我们就学习相信顺服。 那么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最好跟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印证一下啊，不要随便就认为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会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年长的弟兄们也是这样子的提醒我们，所以我那阵子坚持不吃药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去见一个年长的弟兄跟他交通。我是跟他交通完以后，我为了他的交通再回去祷告，祷告到里面平安，我决定顺服，我再重新去看医生。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的一定是对的，那么学习接受身体的平衡，学习接受年长的们给我们的指点，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应该要有的态度，应该有的态度。那么亚伯拉罕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信心的重要，看见信心的凭据，我们来看见真的信心它一定会经过考验。所以当他蒙召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就发现他在这里面对他前面道路啊，他完全不知道神要带他到哪里去，但是他做的一件事就是遵命出去，就是他蒙召的时候。那么生以扫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第四章已经看过了啊。那个时候他自己将近百岁，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你发现信心面临考验，在他生以扫的时候，在面临神给我们的应许好像没有成就之前，这都是受到我们的考验。那么时间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很多的时候不是神没有应许，而是时候还没有到啊，不是神不要做成这件事情，而是神仍然留了一点时间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啊，叫我们整个信心里面原来有的掺杂或者原来不够稳定不够成熟的地方，能够借着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更纯净，能够更成熟啊。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托辞啊，这决定不是在替神说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走信心道路的人，我们相信都共同有的经验。神决定不会随便单言一天的，那有个弟兄讲得很好啊，那神从来不迟到，但是神也不早到，神的时候永远恰恰好。所以英文有一首诗歌叫做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要变为美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凭着信心等。那么在现以撒的时候呢，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我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讲到可能都讲过了啊。我们再三在这里觉得神再三提醒亚伯拉罕，我跟你要的是你的心肝宝贝啊，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神一再的提醒他，你舍不舍得？亚伯拉罕二话不说，连撒拉都没有告诉，就把以撒带去。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真是不容易的事情。当他面对神主权的时候，他能够向神绝对的顺服。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当他面对神的要求，面对神的呼召，他答应了。当他在这里面对应许的时候，他也面临考验。当他在这里面临神的主权，一个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他也在这里顺服。这叫做信心在各方面的考验，各方面的考验。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啊，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从十四节读起好了。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跳到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继续读下去啊。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我们现在就是接着要来看信心一定有行动的，因为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三次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真的信心一定有行动，而最基本的一个行动就是顺服。一个真信心的行动就是顺服，顺服跟信心是双生兄弟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讲 trust and obey 叫做信而顺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讨神的喜悦，或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得到喜乐。英文的翻译其实是讲到后面这一个啊，除了信而顺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神喜悦，或是说除了信而顺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这个人得到喜乐。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看见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在这里讲到信心跟行为也是并行的，他们是一起的。那么第三个让我们看见信心是要因着行为才能够得到成全。所以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先有行动，在信心的里面先采取行动，然后神的祝福神的作为才显明出来。我想很清楚的例子就是祭司们看台约柜过约旦河，对不对？约旦河的河水漫溢过两岸，而且是在收割的时候是最厉害的时候，可是你发现祭司们就顺从神把脚放到河里面去，然后约旦河马上裂开来。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心要有行为，那信心的行为就是我们顺服的行动，神怎么说我怎么做，这叫做顺服。顺服。那我这个知道有一个传道人啊，那么他们自己想要盖一个聚会的地方啊，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海外的啊，是在别的地方的。那么他们想要买一个会所，那么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奉献，那么奉献奉献奉献的几十万出来了，大概奉献了将近40万还是50万。那么刚刚奉献到50万的时候，他们听说到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一个教会呢也需要买会所盖会所，那么他们比他们这个教会的需要更急更紧急。那么他们自己要找的会所还没有找到，但是弟兄姊妹已经先开始奉献了，所以已经存到了40-50万。那个时候他们就在主的面前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他们需要的会所呢照他们当地的这个币值是将近要2000万啊，那他们自己只存到了50万，所以他们还差远了，还差远了。那他们也不知道这笔钱会从哪里来，他们也在主的面前祷告他们也相信出于神的神要预备，结果没有想到在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个真正合适的场地之前呢，有另外一个教会也开始买会所，而且他们也是有很大的需要。那么他们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主突然要求这个教会啊，把他们所已经累积的50万全部转去先帮助那边。哎呀，他们的弟兄们为了这件事情大家就退回来祷告，想说我们积了这么久才积到50万，我们实际上需要1000多万，将近2000万的，那前面简直像个天文数字一样，我们这个钱出去怎么办呢？可当他们在主的面前迫切祷告的时候，那神把应许给他们，神就是要他们先献以撒，把他们自己已经有的交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读以撒的故事就觉得哎呀这个故事离我们太远了，好， 或者我们读别人的见证，我们觉得那是某某人，那是戴德生，那是弥陀生，哦，那是宋尚杰，那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但弟兄姊妹，真的信心决定有行动的。那神是照着我们的度量，照着我们的亮光。所以当这个教会在主面前祷告，祷告到最后，他们同心顺服，把这50万就寄去了，全部出去了，一点没有留给自己。对，你就发现神很奇妙的事情。没有多久，神突然还给他们将近1000万。有一个弟兄，突然神感动他，他有一笔特别的钱进来，他把他全部奉献给教会，那50万换1000万，已经跨了一大半了。剩下的弟兄姊妹们，其他的人后来凭他们后来买到了很好的会所。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这里做这个见证，我们是在讲说，到底我们讲信心信心信心，我们是不是真的信得来。那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是我很亲的一个同工告诉我的，发生在他的教会。弟兄姊妹，真信心一定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顺服的行动。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要求，他就起来，虽然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出去了。虽然神叫他出去数天上的星，孩子连一个都还没有，我会觉得神，你干嘛这样求我呢？开我玩笑，我都已经将近百岁了，莎拉的生育都断了，然后到现在你已经应许了这么久，我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叫我去数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你将来的子孙就是要这么多。我觉得神这个欺负人了哈。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就开始数。有时我两个儿子，一个那个时候他们大概6岁跟8岁，啊，坐在聚会的门口在那边等我们，因为我跟我姊妹在里面忙哈，比较晚出来。出来的时候我看他们两个坐在那边无聊，我就说你们去数数天上星星有多少，我只想给他们一点事，我要进去。那我儿子就问我，他说爸爸，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将来要生几个孩子是吧？我本来想打发他就要进去了，听他这样讲我就回来了。我说好啊，那你数数看你要生几个。那个老大比较傻，就数啊，1、2、3、4，他数到43就累了，他说 this enough， 他说够了，不要了，43就够了。数了43他停下来。那我就问那个老二，老二那时候才5、6岁，我说你要几个，他就1、2，他够了够了。很干脆，两个就停下来。还好亚伯拉罕那天不是数的1、2就停下来，他就真的在那里数。神说你数得过来吗？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心。神说了我就顺服，虽然环境上什么都没有，神叫他献以撒他就顺服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今天在我们的服事的单位上面，神要我们做什么。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在想到我们家的经济，我们家的生活根本不可能。那教会的环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那个时候我就跟主讲说，主不可能，慢一点，不要这个时候。那主说呢，你有什么办法？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顺服来不及，真的来不及。那我这个人呢，是从来不跟神装假赖皮的哈。神跟我要求什么，我如果可以我就说可以，不行我就跟主说，主啊还不行。我不会假装说可以然后做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当神呼召我叫我全时间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跟主直接的回答就是，哦不可以啊，我说主不可以，不是好时候，你怎么挑这个时候呢？但是当我越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主就是叫我在那个时候放下工作。所以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你的要求我已经清楚了，可是答应这个要求的力量没有。我说我继续等你，我求你帮助我，等我心甘情愿能够答应你的要求。主啊，我真的求你帮助我。就过两天以后我就送到医院去开刀去了，啊，那是我最后一次动手术。我想你们已经听过我的，我可能听过我的见证，啊，就在手术台上，那神很奇妙的，神把圣灵的能力，神把他的恩典浇灌下来。那天手术的时候，我的开刀医生慢点来，护士也慢点来，就一个实习大夫进来，那么他帮我扎针呢，怎么扎都扎不进去，怎么放都放不进去，弄得我痛死了。我后来手术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鼻腔跟口腔中间不是有两个孔是通的吗？ 我就觉得里面一直有东西啊，我就进去拉拉拉了两条皮出来，就是被他戳戳出来的皮啊。但反正就在手术台上，他在那里折磨我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你都已经呼召了，我的力量还没有来。我就在我那里祷告的时候，圣灵一下子把神的爱浇灌下来。哎呀，就这么奇妙的，就在手术台上，圣灵大充满大浇灌。哎呀，我就被他绑着，我真想把两个手举起来，我说主啊，哈利路亚，我要赞美你。然后我就昏过去了，不是痛昏过去，那个麻药进来我昏过去了。那昏过去以后呢，开刀，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开刀完了以后，那我的姊妹，我在这个恢复室里面快要清醒的时候，我的姊妹坐在我旁边。那么醒过来的时候，她跟我讲说，这个医生呢，这次很失望，对这次手术，因为他把我整个脸开开来以后，发现他什么都不能做，他要把我原封不动的把我封回去了。等于这是医生，是一个最好的医生，全国最有名的一个医生，第一把的头颈部的医生。他开完以后，他说我没有办法帮他做什么，他就把我重新关起来。那这是我的姊妹告诉我的坏消息，那我就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我就跟他讲说过关了。然后头迷迷糊糊的也讲不了太多话，我就跟他讲过关了。那他问我什么意思，我就说主把力量给了我了，就为了全世界的事情。那弟兄姊妹，神很在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那顺服的力量主都愿意给的。当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而当我们也真的在主的面前不逃避神，你发现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先不要管你能不能顺服，那先要管我们肯不肯顺服，愿不愿意顺服。当我们里面真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发现你顺服的力量都是主给的。主真的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主知道我们这个人要走在神的路上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用他自己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快跑的来跟随他。他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我们真答应他的呼召，他一定把够用的恩典，所有需要的力量，他一定赐给我们。我相信在座所有神的仆人弟兄姊妹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我们都可以起来做这个见证，对不对？他是永远信实的神。所以真信心一定有行动，一定有顺服的行动，让我们可以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那么信心所带来的福分啊，我想这个是我们都很熟的了。亚伯拉罕在这里欢喜领受神的应许，而且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告诉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而且地上的万民要因你得福。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的儿女身上最伟大的价值啊！我们蒙召，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就已经告诉他了，亚伯拉罕蒙召两个大的福分，第一个论福，神要赐大福给答应他呼召的人，而第二个在地上的人要因着亚伯拉罕，要因着这些蒙召的人得到福。换句话说，一方面叫我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承受祝福，一方面要叫我这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什么呢？神说，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个后裔是单数的，是指的基督说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蒙召，我们得大福，我们知道这个大福其实就是主自己，对不对？就是圣灵里面一切的祝福我们得着了。但是同样的呢，别人也要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祝福，因为从我们的身上有基督要出来，要借着我们身上所活出来的耶稣，借着我们身上所传的耶稣，别人也要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祝福。在这里讲到真的信心让我们与神同行。这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神十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神说我们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跟他熟到这样子的地步，圣经里面三次称亚伯拉罕做神的朋友。 神要做的事情都不能够隐瞒他。啊，弟兄姊妹，我们真是羡慕，对不对？真是羡慕。但是凡是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真在信心的里面，天向我们是开的，我们真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但是另外一面来说，当我们真在信心里面的时候，神的喜悦藏在我们身上。同样的，当我们真在信心里面的时候，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而且地上的万民要因着我们要得到祝福。同样的，当我们在信心里面的时候，信心叫我们敬畏神，信心叫我们与神同行，信心让我们成了神的朋友，这都是福分，都是福分。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240首，好吧？诗歌240首。我们唱之前，我想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然后我们请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能够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今日一样是我们所信的神。主啊，这要真的成为我们心中何等大的鼓舞。主啊，不管我们的难处多么的可怕，不管夜有多深，不管我们的软弱有多么的厉害，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你所说的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你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都要同行在我们的身上。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让他一生接受你的带领，让他一生能够让你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主啊，我们今天也愿意带着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你在我们身上，你能够自由的来带领我们，你能够自由的把你的工作、把你的旨意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主，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向你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的信心。我们如今活着是因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是的，我们赞美你，为着我们的前途，我们来感谢你。我们知道你过去怎样带领我们，我们知道你将来还是要恩上加恩的来带领我们。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前面的脚步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不仅仅因信被你称义，也让我们因信而活，让我们凭信往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40首啊。这首诗歌应该非常喜乐，因为我们唱在一个满了这个信实的神面前，我们抓着他的应许，我们喜乐地唱在他的面前。所以我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们要唱得稍微轻快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喜乐的发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感谢主哈，我们唱这首诗歌是我们很大的安慰。那事情姊妹先不要离开，还不要离开，我们还要唱。可是我还是注意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带着苦瓜脸在唱。第一节诗歌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节就是第一句，信靠耶稣什么？有没有用苦瓜脸说信耶稣何其甘甜？我真的不管你的难处是什么，我真的跟你讲，在我里面一直都是有难处，没有一天征战是止息的，永远都在征战中，永远都在各样的难处试探和试炼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患难是命定的，但是呢，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里面的信心吗？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筑在我们所信的那一位身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筑在他给我们那永远不改变的应许上面。弟兄姊妹，环境可能是真的，难处可能都是真的，但是从神的眼中来说，它都是暂时的。那真实的，那永远的生命，神要借着这些环境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认识他。也当我们在唱第一节跟第四节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喜乐一点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苦瓜脸都换成喜乐的脸，把能够化我们的悲哀为喜乐，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一次，我们喜乐的唱，唱的可以比刚刚再轻快一点好不好？来证明真是喜乐在我心，喜乐满意。再来一次，第一节第四节，预备来。
心好耶稣和其甘甜，长大Oh